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如果我们注意从第二章开始，你就看见其实它的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都彼此很有关系的。第二章你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当时世界这个帝国的这个主要的王，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象，这个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他面前甚是可怕，然后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他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然后他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整个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成粉碎。他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当尼布甲尼撒做了这个梦之后，他梦忘了，而且呢，就算他记得，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也没有任何的哲士、术士、行法术的、行邪术的加勒底人，都没有人可以解梦。结果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了这个梦，并且为他解释出来。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面前下拜，吩咐人给他供上供物和香品，而且说到他写明这奥秘似的，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所以第二章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但以理在这里做见证，让尼布甲尼撒王能够俯伏在地，称他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王之主，又是写明奥秘似的。这是第二章。到了第三章呢，你就看见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大的金像，要所有的人拜，不拜的呢就丢到火窑里面。结果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拜，就被扔在火窑里面。可是呢，他们在火窑中不但没有被捆绑，而且在火中自由的游行，没有受伤，还有第四个人好像神子与他们同行。所以这是第三章。那第三章就说到了，这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见证。所以你记得第二章是但以理的见证，第三章是但以理的朋友的见证，那到了第四章呢，是尼布甲尼撒的见证。所以第四章很奇妙，尼布甲尼撒为神做见证，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只有我们的神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尼布甲尼撒就做了见证，这就是第四章的第一到第三节他亲自做了见证。不要忘了，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外邦的王，外邦帝国的王，他居然为神做见证，那是因为神在他身上做了神迹奇事。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他所在的国度虽然不是真正的全地，不过也差不多等于全地，因为他是在地中海附近那个全地，在他下面呢辖管了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所以现在呢他是整个帝国的王，他发出命令晓谕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所以你看，这他在做见证，他非常乐意把至高的神，你不要忘了巴比伦是所有偶像所在的地方，他们是拜各种的偶像，现在呢他要为至高的神做见证。他说，至高的神向我行的神迹奇事他要宣扬出来。他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很难想象一个外邦的帝国的国王能够为我们的神做这么美的见证，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讲到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现在承认了。第二个梦呢，虽然神启示他只有神的国存到永远，但他不服，所以第三章他建了一个大的金像，他希望他的国度存到永远。那现在经过第四章的事情以后，他承认这至高的神他的国是永远的，而且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想象到这一幕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的神亲自在这个人身上，这个骄傲的王身上做了一些事情， 那第四节开始呢，就开始他讲到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四节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当他讲到说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的时候，如果你去读历史，讲到这个从前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虽然这个历史已经所剩下的可以追寻的不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呢，按照历史的记载，他到了有一个时候，他把他周围就地中海附近东边的所有的国度呢都已经征服了，这包括了推罗，包括了以色列，包括了埃及，他都征服了。当他征服了以后呢，他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呢大概有七年左右，他没有事干了，所以呢正好符合这里所讲的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有七年的时间，这个时候跟他第二章做第一个梦已经差不多隔了三十几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但以理自己也差不多有五十岁了，而尼布甲尼撒呢也渐渐的老了。那这个期间，这个七年左右的期间呢，正好就发生了第四章所要讲的这件事情。那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哦，人常常以为平顺的日子常常是非常危险的日子，所以他现在觉得他该征服的这个世界已经征服完了，没有什么好征服了，所以他现在呢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他要享受他自己靠着他自己的能力所打下的江山。他以为平顺，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所谓的危险的日子。所以这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平顺的时候呢，常常是属灵的危机。我想我们都记得撒母耳下十一章发生的事情。撒母耳下十一章是讲到大卫，我想我们都记得。撒母耳下十一章第一节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他们从前你知道在传道书有讲到征战有时，和平有时，所以从前呢他们打仗的时候有时候的，那现在呢是列王都要出来征战的时候了，可是大卫没有出去征战。大卫差派他的将军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那大卫呢不出去征战，他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在享受，他真的是觉得自己在安息了，因为大部分的江山都已经打下来了。所以有一天大卫太阳平息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了，大卫从床上起来，你就可以看见他已经失去了警醒的生活，肉体放松了。结果呢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啊，等一下你会读到尼布甲尼撒王也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因为当时他们的房子啊平顶上可以看得很远，所以他的视野很好。就一看看到什么呢，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妇人沐浴也就好了，偏偏她的容貌甚美。所以你看我们一个人啊，如果失去警醒的生活，我们什么时候肉体放松的时候，就给仇敌制造了机会。他在平顶上，皇宫的平顶上游行，就看见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我们必须要晓得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不要靠肉体来夸口，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刚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都需要警醒在神面前，我们都需要求他来保守，我们经不起试探，不要以为我们经得起试探，因为常常是在特别的时候，在特别的地方，你遇见特别的人，我们可能就失败了。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我们是很危险的。大卫是一个这么亲近主的人，但是你看当他放松的时候呢，仇敌就遇见了这么容易这么一个适当的机会就让他掉下来。所以你看结果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就把他接来，结果这个妇人就怀孕。所以很多时候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 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告诉我们的话。当然这里的他们是指着世上的人说的，他们没有安息在基督的宝血底下，就没有真正的平安。但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当我们如果觉得生活平顺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失去警醒的生活，我们觉得蛮好的，我们很容易肉体放松，这就给仇敌制造了机会。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光景，因为他的征战都征服完了，他现在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好，第五节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第二章的梦他也惧怕，第四章的梦他也惧怕，第二章的梦他忘了，第四章的梦他没有忘记。他说，我在床上失恋，并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所以他就说，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所以第四章他的梦没有忘记，他现在告诉这些术士占卜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解。你如果记得第二章，他忘了这个梦，他把这些人全部招来，那些人怎么说呢？如果你把梦告诉我，我们就会讲解。那到了第四章呢，他告诉这些人梦，这些人还是不会讲解。所以就可以看见这些术士，这些行法术的，真正碰到出于神的事情，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上次讲过，不要以为仇敌什么都知道，只有神一位，他是全有全主全丰，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只有他是。好了，到第八节，这都是尼布甲尼撒的见证了。他说，末后我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你看尼布甲尼撒先没有找但以理，因为他养了这么多的术士行法术的，为他常常来出主意的，所以他以为他们可以了解，但他们都不行。到最后他就想起了但以理。那现在尼布甲尼撒为但以理做什么见证呢？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圣洁的神的灵在他身上，什么奥秘事都不能使他为难。你看到没有？那现在我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讲解我要告诉他啊。第八节讲到他向着人做见证说，但以理里面有圣神的灵。第九节他亲自对但以理说，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所以他知道但以理可以解梦。好，第十节一直到十七节就是他梦的内容。他说，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这里的天哦，特别是复数，就是诸天。因为我们讲到天，我们一般圣经上讲天有三层天嘛，第一层的天就是我们的大气层的这个天，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宇宙这个星星所在的地方，各种太阳系啊，什么银河系，那三层天就来到了神的宝座了。所以这里的诸天呢，所以你讲到他说他的树高得顶天，几乎要到了第三层天了，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有属灵的意思。因为一般的树不可能，一般的树了不起到了第一层天就，所以他这个梦呢是一个属灵的梦。他说从地极都能看见，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这里的天空呢，也是指着诸天说的，所以还不止第一层天。因为我们知道飞鸟在圣经里常常讲到邪灵说的，因为他们是在天空，虽然不能来到三层天，但一层天二层天它还有。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人要拜月亮拜那些太阳，这些都是指着你看这些仇敌所在的地方。好，十三节，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所以这个天也是指着诸天说的，大声呼叫说，发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 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啊，这个念树墩或是念树孽，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换句话说，这个树呢虽然被砍了，但是它的树根还留着，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啊，这里的天呢就单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露水是只有这个低层天有的。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奇。那这个七奇呢，有的人说也可以当作七连。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这个第十节到十七节呢，就是梦的内容。十八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撒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尼布甲尼撒为神做见证，他也为但以理做见证，三次说到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知道你在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他在那里祷告，结果神呢就把这个梦在晚上启示给他。那在这经过了三十多年，来到了第四章，你可以看见但以理跟神的关系更亲近。这三十多年来呢，他没有一点点放松，他与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近，神的灵在他里面呢找到安息之所。因为我们讲过，在旧约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但是不住在人的里面。新约我们叫神的灵，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你永远拿不走的。但在旧约呢，神的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也可以拿走的。所以当大卫他犯了罪以后，他祷告是什么呢？求你不要从我身上取回你的圣。可是但以理与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近，所以神的灵在他里面好像找到了安息，好像不愿意离开了。神的灵在他身上呢，能够掌权，能够彰显，难怪任何奥秘的事呢都不能让他为难。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在他身上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神的灵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了。那今天我们很可惜，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常常是被我们的肉体，被我们的天然所掌管，结果呢，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神的灵的彰显。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是一个神的灵在他身上彰显的人。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经过了三十几年，但以理这个人真的不一样，连这个外邦帝王都看见他的身上有圣神的灵。圣神的灵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圣洁。所以在这个人身上呢，王看见他圣洁。我们在说圣洁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你在他身上你会发觉他好像跟人跟事物都分别出来，单单的是为着神而活，这是圣洁。所以三次这个王为他做见证，他里面有圣神的灵，这个人太圣洁了。你记得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有一次也是经过一个妇人那里，他什么话都没讲，什么道都没有讲，什么神迹也没行，但他经过的时候，那妇人就观看，对他丈夫说，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因为在他身上看见那个圣洁的彰显。但以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巴望我们也能够与神亲近到个地步，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不是我们的肉体的彰显，而是圣洁神的灵彰显。好，我们如果读从第十节读到十七节，你会发觉其实这个梦呢并不是那么难解，对不对？他讲了一个大树，然后讲到它高得顶天，然后它的叶子能够到达好像到达地极，然后它有各样的食物，叶子华美，果汁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走兽在荫下，天空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你一看就知道几乎就是在讲巴比伦嘛，这些硕士应该一看就懂了。好，如果这个还看不懂还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又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 所以要把这个树砍倒，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啊，飞鸟躲开来，树墩还要留住，然后呢要给他兽心，不给他人心。经过七期，守望者发出命令，圣者所发出令啊，要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王权。如果一般的人看到这个大树的样子，也看到守望的圣者也说到他的发出命令也要砍到这树，那很显然的这个梦并不拦截啊，这梦是指着王说的。那为什么这些哲士这些行法术的都不知道这梦的解释呢？很可能他们知道，但他们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些哲士行法术的啊，都是很善于说谎话的。为什么呢？他们在王的面前喜欢奉承啊，喜欢说好话，只敢说吉语，不敢说凶语。你想想看，谁敢在这个王面前说王他行不义，他逆天行事，他要被砍倒，谁如果这么说的话一定满门抄斩，没有人敢说这个话，对不对？所以这个梦就我们来读的话并不难解啊，但没有人敢讲真话，说句实话。所以我在想他们并不是不懂，他们不敢讲，因为在王的面前都要讲好话。所以你记得那些假先知啊，都是喜欢讲吉语不讲凶语的。那真的先知呢，讲这些很不好听的话就被用了石头打死。所以你看见假先知跟真的先知不同。我们举一个例子，列王记上22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22章。列王记上22章他特别讲到以色列国跟亚兰国，他们以前常常征战，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现在他们有三年没征战了，到了第三年呢，就犹大王约撒法就下去见以色列王了。那以色列王就邀他从亚兰王手下夺取以色列王原来的城市，他就问约撒法王，就是问这个犹大王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去。那约撒法就说好，我们一起去，因为犹大跟以色列是兄弟嘛。那但是去之前呢，约撒法就对以色列王说，好不好，你先求问耶和华，因为犹大王呢他是敬畏神的。结果以色列王呢招聚了400个先知，你看他还怕这个先知讲的不对哦，招了400个先知来，其实一个先知就够了，找了400个先知，就每一个先知呢都说他们打仗会胜，城一定要交在王的手中。但是犹大王约沙法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想一想不对，他说还有一个先知是耶和华的先知，你去把他找来，叫米该亚。还没招来之前呢，人家就对这个耶和华的先知讲了，你好不好也跟大家一样讲一点好听的话嘛。结果这个米该亚就来到王面前，王就问他，我们可不可以去打呢？他说可以上去，一定得胜。那王就说，我要跟你讲几次你才向我说实话呢？那这时候米该亚就真的讲实话，因为他那时候是故意讲的，因为所有假先知都讲你可以上去嘛。结果他就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证明没有主人呢，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各归各家去了。换句话说，以色列王必死。哇，结果以色列王就告诉犹大王说，你看看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都不说吉语，单单说凶语。但是米盖亚就怎么说呢，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都侍立在他左右。那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呢？结果就有一个神灵出来，就说我去引诱他，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所以400个先知都是假先知，都说谎话，只有这个真的先知呢说了凶语不说吉语，结果呢被他叫人打了他。后来果然我们看见以色列王就被打死了。所以你看见吗，所有的这些先知也好，假先知也好，术士也好，行法术也好，他只敢讲好听的话，他不敢讲真正的话。所以我们晓得不是这些哲士行法术的不会解梦，也许他们真的会解，但他们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只有真正的先知还有但以理，他把话讲出来了。好，第四章的梦啊，是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所以神是借着梦来启示尼布甲尼撒有关神的心意。 好引导人归向神。关于梦，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对梦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常常都做梦。到底梦在神的眼中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三十三章。我们曾经交通过约伯记的三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他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换句话说，神常常向人来说话。那神说了一次呢，人不理会；神说两次，人也不理会。这个不理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察觉到。神常常向着我们的心来说话，神说一次我们没有察觉，说两次没有察觉，神用一种方法说我们不懂，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我们还是不懂。好，那神怎么说呢？十五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实在是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恩典，他常常来向人来说话。他说一次，说两次，用这种方式说，用那种方式说，但是人都没有办法察觉，因为人的心思太乱了，想的太多了。所以神只有在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这人呢整个心思都安静下来了。那这时候神怎么说呢？神就用梦或是用异象来向他说话，来开通他的耳朵。换句话说，让他有属灵的耳朵可以听得见，把当受的教训印在他的心上，借着梦借着印象，为的是什么呢？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因为我们的人常常离弃神，包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谋算。这个谋算呢，常常都是出于我们的骄傲。所以他说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为的是什么？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所以人凭着自己的骄傲，凭着自己的谋算呢，常常使自己陷在坑里面，死在刀下。神出于爱，神就借着梦借着异象来启示人，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的心上。所以你看见在第二章，神借着梦启示尼布甲尼撒。我们不要忘了，尼布甲尼撒是当时整个外邦的代表人物，所以他是代表整个外邦世界说的。神因着爱，神因着怜悯，神因着恩典呢，不要人凭着自己的骄傲行事，不要人掉在坑里面，不要人死在刀下。所以在第二章借着尼布甲尼撒呢，他做了一个梦给我们看见，人不管再怎么辉煌，像个金头，但到结果呢，都是越来越不没有价值，最后都要倒下来，只有神的国存到永远。所以神是借着梦来启示神的心意，叫人脱离灾难。如果你不讲他懂得那个梦的意思，而且真正是伏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的话呢，他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的，带进神的国。但是他接下来他又忘了。那到了第四章，我们知道他又做了一个梦，神又再次启示他。神先借了第二个梦启示他，人的国度有一天都像糠皮被风吹散。 只有神的国能存到永远。当时他的确向尼布甲尼向但以理俯伏敬拜，而且称颂至高的神，但是呢他得了启示却没有完全降卑自己。如果降卑，他就能带进神的国度。结果到第三章你就看见为自己造了一个金像，本来他只是整个大象的金头而已，现在还要造一个全金的金像，并且叫人来拜他侍奉他的神，如果不顺从就丢到火窑里面。但神兴起三个见证人进入火窑，而且呢神子显现与他们同在。经过 第三章呢，神死亡降卑了，但是没有降卑多久他继续刚硬，随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到了第四章，神再次以梦启示他，这个梦事实上使他非常的羞辱，使他降卑如牛吃草，长出爪子如鹰爪。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当你读完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在神的面前厌恶自己，认罪悔改，称神为至高的神。所以你读到这几章，你可以发现啊，我们的神做事情有原则的。神因着他的怜悯，在他真正行事之前，他总是先有警告。我们知道，在神要降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之前，神借着挪亚向当时的人警告，传异道，但没有人听。神降了十个灾在埃及，降灾之前呢，他借着摩西向法老警告，但是你看人还是刚硬。耶路撒冷要被掳到巴比伦，神借着耶利米多次向他们警告，他们仍然不悔改。神也借着梦警告尼布甲尼撒，事情要怎么发生，但是他还是骄傲行事。所以你可以看见，一方面你看见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人的刚硬跟骄傲。即使我们信主的，你都知道我们里面充满了刚硬跟骄傲，因为不认识神的爱跟怜悯，不愿意降服。好，那他现在做了什么梦呢？他梦见一个大树。你会发现啊，圣经上常常借着树来表示什么呢？表示人，也借着树表示国度。你记得马可福音第八章，主耶稣曾经用泥土跟他的唾沫抹了那个瞎子的眼睛，结果呢，这个瞎子的眼睛刚开始看不清楚，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人好像树在行走，之后呢，他才看清楚。所以你看见没有，用树跟人来对比。然后你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你记得主耶稣讲了天国的奥秘呢？他讲了天国好像什么呢？芥菜种，有人种在田里面，原来这个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长起来却比各样的树都大，而且成了大树，天上飞鸟都树在枝上。所以你看见呢，又讲了树。但是更重要的，如果你读以西结三十一章，你就看见用树代表国度。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三十一章，以西结三十一章，这是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这一章呢，讲了两棵大树，一棵是讲到埃及，一棵是讲到亚述。所以你看，它是用树表示国度。第二节它怎么讲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人子啊，你要向这个人子，就是指着以西结，神对以西结讲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第三节开始讲到亚述，跟巴比伦这个梦很像。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枝条荣美，隐密如林，极其高大， 树间插入云中，种水使它生长，生水使它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荫下居住，树大枝条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松树不及它的枝子，枫树不及它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我使它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所以你看见这是亚述这个梦跟尼布甲尼撒梦一样的，神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神也使巴比伦繁荣起来，是神，但是他忘了。最后我们看见第十八节就转回到埃及了，因为埃及也是一个大树，在这样威荣权势上，在伊甸园诸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法老和他的群众也是如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主审判埃及，审判亚述，神借着谁审判呢？借着巴比伦。那现在巴比伦呢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梦呢就讲到了巴比伦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现在但以理要给他解梦了啊。第十九节啊，于是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啊，惊讶片时心意惊慌，因为但以理一看就知道了啊，他心里面非常诧异，因为这件事情要临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以他心意惊慌。王就对伯提撒撒说，但以理说，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因为王大概心里也有数。伯提撒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换句话，这个梦真巴望是归在恨你的人身上，归在你的敌人，不要归在你身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其实但以理还蛮尊重这个王的，他也爱这个王，他并没有说好像在讨好这个王，他是真的向王忠心，尊重他，爱他，但王安慰他，叫他直说。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并不是好像虚应故事，好像不敬畏他，但是他的确也是爱他。他说，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的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权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所以你记得这里特别，所以但以理讲得很厉害，这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这个天是诸天，换句话说呢，这就暗示到但以尼布甲尼撒他甚至想要高过天了，你记得撒旦就是想要高到诸天所以神必须要在他身上做工了我们有的时候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或是我们在读经，或是我们在听到，我们常常会以为说的是别人，但是神的话才能告诉我们，这人就是你。你记得撒母耳下十二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下十二章， 第七节，我想你们也很熟悉的啊。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就是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犯罪，而且借刀杀人啊，把乌利亚给借着敌人的刀把他杀了，然后娶了他的妻子啊。所以拿单呢是先知，神的先知跑来告诉大卫，讲个故事给他听啊。在一座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富人呢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山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人的家里面，富人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讲到这里大卫就恼怒了，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样的事的人是该死的，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大卫对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所以我们常常啊，看到的都是别人，都没有看到自己。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把这些全部给你，但是你却借着亚门人刀杀了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要与他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就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马上认罪，神也赦免了他的罪，但是呢，你看神的审判，神的管教没有离开他。所以我们要常常，不管是读经、听到各方面，我们要常常知道，圣灵常说，这个人就是你。我们需要柔和谦卑，而不是骄傲刚硬。所以我们常常要学习，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容易骄傲刚硬起来，柔和谦卑应该是我们的记号。好，二十三节，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王的时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 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两次提到等你知道，一直要等你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的刚硬跟愚昧常常使我们不知道，所以神不是不告诉我们，但是呢，常常就是我们太刚硬太愚昧了，所以呢，神没有办法，神只好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苦难。所以苦难要临到他，苦难使人知道。好，我们再翻过来看约伯记三十六章，约伯记三十六章这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约伯记三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约伯记三十六章八到十节，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所以你看见哦，神用锁链用苦难指示他们有骄傲的行动，好开通他们耳朵受教训，使他们离开罪孽转回。好，同样的36章15-16节，神借着苦难就拔困苦人，神借着困苦就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哦、所以你看见神曾经说了一次两次人都不察觉，那神怎么办呢？神先用一种方法，就是用梦用印象，如果梦和印象还是不听，你看你不讲的他不听吗？第二种方法是怎么样呢？就用苦难来了。所以26节说，一直要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神并没有把他的国拿走，神是让他学功课，这是神的恩典跟怜悯。神没有降灾的意念，神只有赐平安的意念，为的是要叫什么呢？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是神常常要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察觉，所以神只好用苦难来了，一直要等到他学到了认识了至高者在神的国中人的国中掌权。好，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换句话说，你看尼布甲尼撒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很多所行的都不公义，很多有罪过，不怜悯穷人，有很多的罪孽。所以但以理在这里呢，用谏言劝他，这是不容易的。你看以前那些术士行法术都不敢讲真话了。所以我们就想到弥迦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都记得的啊。弥迦书六章八节，神怎么说呢？啊，神的话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心。这也是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所讲的，叫他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心。这很重要。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不怜悯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好，28节开始，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了。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他可能刚刚听到但以理解梦之后呢，他的确谦卑了一阵子，但是你知道人呢，没有受过对付的时候很容易又骄傲起来。所以过了12个月，这件事情就临到他了。所以很多时候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记得神曾经启示以诺， 当他的儿子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洪水就要来了。结果马土沙拉活到969岁，活得全世界人最长的寿命。为什么？神宽容。神借着挪亚告诉当时的人，洪水要来，还有120年，给人120年悔改，但人不悔改。神不是单言，而是宽容。好，30节，他讲到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人这么自高自大，是神赐给他的，但他显出什么呢？大巴比伦，我的能力，我的大能大力，我的荣耀。你看，这是人，人自高自大就发狂，讲狂话。你记得箴言16章18节，箴言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你可以知道，人要败坏之前一定骄傲的，人跌倒之前呢一定狂心。所以31节话还没有说完呢，还想继续讲呢，但是天上就有声音打断他了，你不讲连杀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披天露滴湿，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獠爪。那这里我们特别要知道，这个事情完全照着梦，照着但以理的解释应验了。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这里的7期啊，可以指7年，但是也可以指3年半，因为巴比伦他们常常把年一年分成2期，就是冬期跟夏期，所以有可能他指3年半，有可能指7年，但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好，第4章34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这个天是复数的天，表示他一直往仰望神了啊！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所以什么时候他降杯了，他开始仰望神了，你看这聪明就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那当我们人在骄傲的时候，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这个人已经发狂了，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我们人真正开始懂得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是称颂那个至高者，承认他的权柄，承认他的国。所以从34节一直到末了，你看这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极好的见证。35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所以现在承认世上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你不要忘了，这是一个外邦帝王在为神做见证，世上的居民都算为虚无，没有人能用手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你做什么。所以诗篇49篇12节有一句话，他说到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的，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所以人都算是虚伪虚无的。好，36节37节，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 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都真实啊，他所做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啊。所以我们学习到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所说的话，撒母耳上二章三十节，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必被轻视。好，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不仅是一个历史，更是一个预言。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预言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啊。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都晓得圣经上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管从旧约来看新约也好，你都看见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主耶稣曾经斥责一个无花果树，它不结果子嘛，就是它的叶子要枯干嘛，就马上就枯干了。我们知道拿但叶也是在无花果树下被主知道的啊。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当树枝发嫩长叶，我们知道这个发嫩长叶呢，就说到了以色列亡国之后呢，经过了许久，有一天他真的要发嫩长叶，要复国的啊。他如果你们看见以色列复国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这个预言很重要，因为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已经来到了门口了，要进门了。那我们刚才读到尼布甲尼撒做的梦的时候，他被打倒了多久呢？七个期，七期。我们知道圣经上用七期是代表说他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它可以代表七连说的。你知道按照圣经每次讲到关于犹大关于以色列的预言的时候，他讲到的连通常是指着太，是指着预言连这个预言连呢，一连是360天，我们一般的连呢是365天，但是呢每四年有一个闰年，所以你把它平均摊下来的话呢，一年大概是365又1/4天，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以色列是什么时候真正从被掳以后被释放出来呢？它是在主前536年。我们知道那时候呢，古列王就下了诏书，他们可以回去建殿所以这是他们脱离了那个被掳，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他们复国，就是树枝发嫩长叶。很奇妙主前536年他们可以开始回来建殿，到他们在主后1948年他们开始复国，总共多少年呢？2484年。但这个年呢是365又1/4天，如果你给它换算成360天的预言年的话呢，它多出了36年。所以你把2484年加上36年，刚好是2520年。 那什么是2520年呢？因为一年有360天，按照预言年，七年呢刚好2520天。圣经上说，如果你用一天来抵一年的话，因为他们在12个探子进迦南窥探40天，抵40年，所以呢七年呢有2520天，也就是2520年，以色列就复国了。你看巧不巧？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主说人子进了，已经在门口了。如果1948年已经在门口了，那现在在哪里呢？所以这里的门口呢是复数，因为东方人有很多的门，所以主在1948年进了第一个门了，主在门外叩门。你记得那个启示录讲到老底家教会主在门外叩门，今天我们就是在老底家教会这一段时期，主在门外叩门。好，所以你看见啊，在马太福音32章就讲到有一天无花果树的树枝要发嫩长叶，所以以色列果然复国了。好，在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我们看29节到30节，路加福音21章29、30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这里不但提到无花果树，也提到各样的树，对不对？那什么是各样的树呢？你知道巴比伦就是那一棵大树，所以不止你发现不止以色列要复国，连巴比伦也要起来了。那什么时候起来呢？你要记得啊，巴比伦，如果你读了下一章啊，你会发觉啊，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他们被马代波斯给攻破了啊。那时候被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攻破的时候呢，是主前539年啊。那时候是大力乌王，但是到了主前536年呢，古列王颁了命令。因为古列王到了536年呢，就把整个巴比伦各帝国都他所有的管辖的地方都征服了，但是539年是在巴比伦给征服了。所以呢在主前536年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巴比伦跟马代波斯打了一次很厉害的仗，巴比伦失败了，推翻了。但是经过了七期，经过了2520年呢，你发觉呢巴比伦又出现了七奇，就好像呢尼布甲尼撒经过七奇他又起来了。那如果主前539年经过了2520年就七奇之后，是什么是几年呢？主后1981年。1981年发生了一次什么战争呢？很厉害的战争，叫做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呢，一个是伊朗，一个是伊拉克。伊朗是谁呢？就是古代的马代波斯。伊拉克呢，就是古代的巴比伦。所以又打了一次仗，打了八年，而且美国也卷入，我想你们知道。所以你发觉呢，这些各样的树也起来了。当然还有其他的树啊。但是所以你可以看见哦，巴比伦王他所代表的来是外邦人时期哦的开始，他是非常荣耀辉煌，他是金头，但是他自高自大，不但不降卑在神面前，反而高抬自己，夸自己的能力荣耀，夸他的大，我们晓得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结果他一夸口呢就发疯了。他的发疯 事实上是代表世上的万国都疯了。为什么呢？因为世上的万国是神给他们权柄的，但是他们离弃神，他们放纵自己的私欲，行不义的事。本来你知道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有在上掌权的都是神给他们的命令，他们应该是公义审判来彰显神的，见证神的。但是你发觉呢，这世上的国呢都是不义，自私、骄傲、贪婪、自取荣耀，所以这些人的心都变成什么呢？变成兽心，在田野中吃草如牛。所以你就发觉呢，人都变成了兽。所以到了启示录，那都是讲了兽，所以将来当主回来的时候，你发觉呢，所有这个外邦的国土也要在神的面前降杯降服，因为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当主回来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25章所提到的，你记不记得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开始审判万国了，万民。所以就绵羊跟山羊都要来到他面前了。山羊就是悖逆的，丢到火湖里面。但是绵羊呢，万国进入国度就进入了千年国度，所以千年国度就开始了。所以千年国度开始呢，就是神真的要用公义来管辖这些万国。所以这些万国呢，如果不服他是不行的。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翻一下撒迦利亚书14章，马太福音前面两章两卷书，撒迦利亚书14章第16节，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到21节，这已经讲到国度了，如果有人不服的话，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都要来，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家的人。换句话说，到了这个时代呢，他不管他们在敬拜也好，他们日常生活也好，都在公义圣洁的里面，因为神在，我们的主在做王，好，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这是指的国度说的，千年国度，也就是弥赛亚国，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这是国度，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作王的时候。最后我们来看，就给它结束了，最后的就是诗篇第二篇，我们再读就更清楚了。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你看我们的主在这里做王。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讲到主复活的时候主说的话，神说的话，你求我，我必将，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是国度。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真正认识神的人需要在他面前谦卑，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外邦人也好，不管是我们信主的也好，有一天我们都需要真正的顺服他，在国度里面，在勇士里面。所以今天是我们学习顺服的日子，学习认识他的日子，求神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了。说我们实在感谢你，在借着但以理这卷书，不但让我们看见一段历史，你怎么样来对付外邦的帝王，使他降卑。主，你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些属灵的功课，而且有一天主当你回来的时候，万妻要向你跪拜，万口要向你承认。主圣愿今天你在我们心中就先能够作王掌权，让你的国降在地上，降在我们心中，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行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真是学习做一个受圣灵管制约束的人，好让神的灵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也能够见证你。求你恩待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